欢迎来到好角月报聆听版，我是珊珊。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角月报2023年12月号，题目是伤害无辜幼童等于犯了战争罪行，撰文的是江大卫。10月7日，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令以色列伤亡超过1000人，包括妇女和婴孩，还有被俘虏者几百人。历年来巴勒斯坦组织向以色列发动的攻击最多造成以色列几十人伤亡，今次伤亡过千是以色列政府从未受过的打击。总理内塔尼亚胡声言要加倍报复，打击的强度要令几十年后的巴勒斯坦人仍有预惧。经过3星期的准备，以色列大军进驻加沙，但是加沙掘有数百公里的地道，要歼灭哈马斯估计还要数以月计，杀戮战场还要持续好一段日子。由于上世纪彩色电视已经在美国家庭流行，当年越战的惨烈战况已登堂入室，结果令美国社会出现厌战和反战的潮流。今时今日人手一机，以巴的血腥冲突更可即时传到我们眼前，跳动我们的情绪。最无法令人接受的就是双方都有婴孩和幼童的生命被摧残。在世界各地出现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和游行，各有各立场，恐怕难以调和。人类的冲突战争有没有规范和道德可言呢？经过了几千年的血腥冲突，人们可有吸取教训呢？有没有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指引，树立一些标准给大家去遵从呢？由盲方进入文明，难道就没有达成一些共识？共识就是要保护无辜者。固然在现实中一定会出现殃及池鱼的情况，无辜者被牵入时局而牺牲。二战后日内瓦四公约和附加议定书就是订定一些文明战争的原则，将参战的战士和无辜的平民分别看待，可以杀害对方的战士，但是不可以伤及平民，可以攻击轰炸对方的军事目标，好似军营、兵工厂，但是一定要避免攻击轰炸平民的设施，好似医院、学校和宗教场所。如果不是，就是犯了战争罪行。进行无差别的攻击，伤及无辜即是恐怖分子。今次发动伤及无辜袭击的是哈马斯组织，他们被定性为恐怖分子。以色列进驻加沙公开声明是针对哈马斯恐怖分子，而不是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民众。现实中要将巴勒斯坦民众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分辨出来是不容易的，所以在剿灭过程中肯定有无辜者被波及。况且恐怖分子在自己人的心目中是义士，是抗敌的英雄。同样历史上对于恐怖分子的头衔是浮动的，昨日的恐怖分子可以是今日的建国元勋。1946年7月22号，犹太复国主义者由贝金领导，针对托管的英国势力，放置炸弹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炸死了91名英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英国军情五处将那次行动定性为恐怖主义。以色列立国后，贝金创立尼富德集团， 1977年成为以色列总理，并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哈瑟九月袭击1972年慕尼克奥运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两年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199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曾被美国定性为恐怖分子的曼德拉，亦都是199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恐怖分子竟然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殊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游击队就是军民不分。更甚者，甚至利用受保护的妇女和儿童成为攻击武器，被他们携带炸弹引爆，无辜者的斜度已经下降到幼童和婴孩了。圣经约拿书提出了一个标准，未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就是要受到保护的无辜者。先知约拿受上帝呼召往尼尼微城宣告灭亡的讯息，约拿书3:4，想不到尼尼微城上下竟然愿意悔改，于是上帝改变初衷，不降灾祸。约拿为了这件事大发脾气，认为上帝心太软，所以他不肯去执行任务。上帝利用一棵蓖麻树唤醒约拿，假如约拿爱惜一棵蓖麻树，为什么不考虑城中有120,000未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对于无辜者很具体的标准，以未能分辨左右手的年龄定义谁是无辜者。战争中谁伤害了无辜的幼童，谁就犯了战争罪行。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12月号，题目是《伤害无辜幼童等于犯了战争罪行》，撰文的是江大卫。我是珊珊，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